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6号，星期五。在中国国内又刮起一股抵制洋货的热潮和狂潮，包括名牌 H&M、耐克、阿迪达斯、还有优衣库洛、这些外国品牌，有的是欧洲的，有的是美国的，有的是日本的等等，在中国国内所受到抵制。说民众纷纷起来抵制这些洋货，而且焚烧洋货，甚至是包围这些店铺。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外国公司先后从去年到今年表态不再采购从新疆采购棉花，或者抵制从新疆来的棉制品，说从别的地方采购棉花或者棉制品。原因是现在美国还有欧洲27国，还有像加拿大、英国，还有像很多的民主国家，因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迫害少数民族，建立集中营，关押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不仅如此呢，还强迫他们劳动，就是生产棉花、生产棉制品，而把这些产品呢出口，另外呢，还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搞这个强奸妇女，还有绝育措施，现在是少数民族的人口急剧的下降，另外也强迫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强逼他们吃猪肉等等，在国际上激起了极大的义愤，所以现在国际上普遍把中共在新疆的暴行定义为种族灭绝。那么由于这个定义和各国的这个制裁谴责，对中共官员的指名道姓的制裁和谴责，因此呢，很多国际的企业、跨国公司都自觉地避免从新疆采购棉花、棉制品，以避免呢自己成为人权迫害的帮凶。那么这个消息呢传到中国国内，中共呢先是官媒造势，包括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还有共青团，还有这些澎湃新闻等等来造势，说是这些外国企业是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还说在中国赚钱，但是却损害中国的利益。官方媒体党媒、党报造势，把这个中国跟中国人民不分，把中国政府跟人民不分，把这个中国共产党跟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不分，混为一谈。那么又封锁互联网，单方面的发布消息，因此呢就误导了民众。那么在民众中呢，有一些现在有些小粉红自干五五毛党，自干五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五毛党是领政府津贴的，五毛钱一个贴子的。那小粉红呢，就是年纪轻轻就受了中共的洗脑荼毒，成为这个红色事业的这个维护者。这些人就鼓噪，鼓噪到什么程度呢？现在他们到处去包围这些店铺，焚烧产品。比如说在成都，大悦城商场说是攻击这个 H&M 的商店，要他们关闭。另外呢，还有人在焚烧什么耐克球鞋。另外在新疆乌鲁木齐也有什么时尚商场也在下架说 H&M 有关的产品，在山东德州有 H&M 的分店也是关闭。 H&M 是瑞典的商家，专门生产服装，是世界第二大服装供应店，那么现在受到中共的主要抵制。结果一翻呢，一查到H&M 或者是耐克或者是相关的公司他们所发表的相关声明其实很早了。像 H&M 是去年十月份，就是2020年10月份，差不多过去都将近半年的时间了。当时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没有从新疆采购棉花或者棉制品，就不会配合人权迫害，说的话很温和。而美国这个耐克这个球鞋他的这个声明呢是在去年9月份发出的，但是一直没有引起小粉红、自干五还有这个五毛党的注意。那是因为呢中共那边没有报道，这回是中国的党媒党报煽动才造成的。因为最近呢有欧洲国家、欧盟是制裁中共在新疆的官员另外还有英国、加拿大也制裁，就跟美国步调协调一致。在这个时候呢，中共才开始报道这些消息，也就泄露出有西方的公司也都纷纷的参加，表示不从新疆采购棉花和棉制品。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才开始暴动了。那么现在不仅他们暴动了，而且涉及了一些亲共艺人什么在中国一些艺人，什么叫张艺兴刘亦菲也发表声明，不再代理这些公司的产品，不再跟这些公司合作。而在台湾也有一些亲共艺人他们当地称为舔共艺人也是做出了同样的举动，比如说一个叫彭于晏的，一个叫欧阳娜娜的，也做这些举动。而在中国里面，甚至有一个维吾尔的演员叫 迪丽热巴，说是比较走红啊。早年传出说演过一些三级片，现在呢说是比较走红，又唱歌又演电影。他居然也去抵制这些外国的公司或者是商品，那在维吾尔人看来，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维奸。那么这些人都参与这个这个抵制狂潮了，热潮了，在中国这边闹得沸沸扬扬。不过也传出一些很滑稽的场面，比如说一个场面就是有人在焚烧美国的这个球鞋，叫耐克，啊，焚烧的时候冒出黑烟，有人就怀疑不是真正的耐克，说恐怕舍不得烧真货，而烧的是山寨版，或者是烧的是一个替代品，假装在那里抗议。另外呢，这些中国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搞不清商品从哪里来，比如说在抵制 H&M 的时候，人家问他在抵制什么，他说在抵制日货，其实 H&M 是瑞典货。所以中国网民很早就总结出一句话，说什么抵制日货不如抵制蠢货，就抵制者本身是蠢货。另外呢，还有相反的现象，当说成都、乌鲁木齐、山东德州都在抵制 H&M 店或者是关闭这些店的时候呢，但是北京的一些店 H&M 店，比如在三里河啊、三里屯这些地方的这个店呢，却是非常继续的热潮，说民众是排队的购买、排队的试衣，丝毫没有影响这个生意。不管是 H&M 还是优衣库，优衣库是日本的优衣库了啊，中国翻成优衣库。说都没有影响生意，而有人去问他们对这些商品或者是知不知道抵制潮的时候，他们就毫无反应。还有的民众看到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在捡这些产品，外国产品或者烧这些外国产品的时候，都说太痛心了，自己的钱买的，自己又拿火来烧，拿剪刀剪，说这多浪费，多糟蹋，还有说多愚蠢。中国人抵制洋货很新鲜吗？其实一点都不新鲜，这只不过是最新的一波热潮或者狂潮罢了。在之前都知道啊，中国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抵制日货，如果是中国跟日本出现了问题啊，争夺钓鱼岛或者是争端热烈，特别是党媒党报一起宣传的时候啊，这些人就会去抵制日货。另外还有抵制韩国货啊，是前几年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本来是针对北朝鲜，但是说萨德反导系统也可以侦察到中国范围内的导弹，那么中共官方媒体有煽动，就又来一个喊反韩风潮，抵制韩货这些风潮。但是部分的中国人抵制韩货也闹出不少的荒唐事啊，有的居民反映呢，除了他们在街上砸韩国货、烧韩国货、冲击韩国商店之外，另外呢说是有一栋楼啊，有一个姓韩的人，仅仅因为自己姓韩，就莫名其妙的挨了几次打啊，派出所去要求派出所帮忙，那这个派出所说，那我要看看你的身份证，一看呢，这个派出所的警察说，啊，幸好我是一个警察。你这个名字取得这样，要是我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可能把你暴打一顿了。结果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韩国胜，胜利的胜。意思是说，你怎么不取名为韩国败，你偏要取名一个韩国胜，你不挨打才怪。过去一些年，部分中国人除了抵制韩国货、日本货，还抵制过法国货啊，抵制过菲律宾的产品等等。那么抵制的后果是什么呢？虽然是一阵风，但是后果很严重。比如说反韩风潮抵制韩国货风潮，后来导致韩国企业大批的撤离中国。韩国当时的有个叫乐天超市，在中国很多分店有名，但经过反韩风潮抵制之后，乐天超市逐渐的撤离中国啊，最后不能撤离的都卖掉，就把它出售卖给了中国当地的商人。那么韩国的三星啊，还有一些其他电子产品也都相继的撤离。而中国呢，抵制日本货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日本企业不断的撤离，尤其后来又是中美贸易战，啊，又是这个大瘟疫，日本企业进一步的撤离。而撤离的时候，日本政府还提供补贴，提供两次补贴，一次补贴是撤离几千家，再次补贴又撤离几千家、上万家，所以日本企业也逐渐从中国市场退出来。而韩国、日本的企业退出来之后，就转往了东南亚国家，转往印度去投资，实际上就是跟中国这个市场从市场上、供应链、产业链上脱离开来。中国当局煽动抵制日货、韩货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其实中国当局心里也没底，心里也胆战心惊，因为这个一旦美国提出要脱钩啊，中共就说坚决不脱钩，赖着不让人家脱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共很清楚，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这个进程，就是靠外资外企的投入，外资投入中国啊，外国企业到中国去开商店啊。增加给中国扩大了引来了就业的机会，也繁荣了中国的经济。 等等，也把中国经济连接到世界上，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各国的企业、各国的资金都在撤离，外资撤离潮就出现了，在中国东部沿海出现了工厂倒闭潮，也出现了工人的失业潮。如果是美国再一次再跟中国逐渐脱钩的话，那中国经济就回到习近平所说的内循环，或者回到毛泽东时代所谓的闭关锁国。但是尽管如此，中共不舍得其他企业走，但是中共把商业行为政治化这个或者政治行为经济化，这些动作呢都在导致脱钩不仅韩国、日本的企业在撤离，其他各国的企业都在撤离。尽管也有少数企业在反向投资逆势进入中国，但是总的趋势是撤离中国，就包括这次疫苗医疗卫生防疫产品，欧美国家也看到过去40多年把医疗生产线80%摆在中国，最后呢出现了大瘟疫，出现了这个防疫的漏洞，所以受制于中国，甚至呢中国向其他国家倾销假冒伪劣产品，从口罩到其他医药防疫产品都是如此。所以欧美国家痛定思痛，都在纷纷从中国转移。所以现在疫苗生产来了，疫苗竞争来了，他们把主要的生产线放在印度，各国都在跟印度合作，跟印度投资。英国是在印度生产阿斯利康，那么美国呢？开了这个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峰会之后，也决定把生产线转到印度，由美国提供技术，日本提供资金，澳大利亚提供运输工具，由印度来生产世界上最多的疫苗，而且在明年到明年就要生产10万亿剂的疫苗，提供给主要是亚洲国家、东南亚的国家。其实说到小粉红、自干五、五毛党，还有中国这些红色艺人，部分台湾的红色艺人说抵制外国产品其实还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他们被洗脑、被封锁。如果这个他们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他们一早就知道新疆所发生的事情，中共在那里建立集中营迫害少数民族或者说在新疆搞种族灭绝这种事情的话，我想他们恐怕抗议的矛头会反过来，他们应该抗议的是中共，而不是抗议外国公司、外国产品，又是中共制造了这一切，他的倒行逆施、人权迫害制造了这一切。另外，小粉红、自干五、五毛党和这些红色艺人不懂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他们在抗议、抵制外国公司、外国产品，拒绝跟外国公司、外国产品合作的时候，他们扮演的角色并不是爱国，他们以为是爱国举动，实际上是卖国举动，甚至是汉奸举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他们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外国公司之所以说不从新疆采购棉花、棉制品，是因为不愿意配合中共在那里人权迫害的行径。也就是说，这些外国公司在声援新疆的人民，这些人民是谁呢？就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曾经其中呢100万或者数百万被中共关进了集中营酷刑、强奸迫害绝育，还有强迫劳动生产这些棉花、棉制品。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个概念，在中国的大一统的概念中，中国人都以为，至少被中共洗脑的人认为，维吾尔人也好，哈萨克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国同胞。如果他认同说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是中国同胞，那么人家在声援中国同胞，而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红色艺人不由自主地配合中共，在精神上进一步的迫害这些少数民族，中共是实际行动在迫害，而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红色艺人是精神上加剧了对少数民族的侮辱和迫害，也就是说在迫害自己的同胞，说这就是一种卖国行为，这就是一种汉奸行为。另外，根据中国人宣传大一统的思想，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红色艺人都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新疆是新的边疆的意思，是满清时候一个汉人将领叫左宗棠夺过来的，叫做新疆新开拓的边疆。那么既然说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人家在支持这个地区的人民，因为一个地区是由人民组成的，人民是当地的主人，那么各国都在援助那里的人民，而中国的汉人却在这个反对各国对那里的援助和声援，也就是说似乎他们的意识形态上不承认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红色艺人并不承认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两种行为加在一起，那就不是爱国，而是叛国，不是爱国，而是汉奸行为。其实这个行为就跟历史上的义和团红卫兵一样，当时的义和团起来说扶清灭洋，然后是捣毁铁路、捣毁电线啊，这个杀这个传教士、杀中国教民，并冲击外国驻 北京的大使馆、领事馆等等。那么当时的义和团实际上是汉人，但是统治者是满清人，满清就是灭亡了中国的外来政权啊，语言也不一样，而满清就说了，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中国人的组织。而当时汉人被划为呢四等公民，也就是奴才、奴隶。那么义和团起来扶清灭洋，就是扶持一个外来政权去反对其他的外国人。实际上义和团扮演的这个汉奸角色，所以义和团在历史上以汉人的身份帮助满清，帮助一个外来政权，协助一个外来政权，就是汉奸，不折不扣的汉奸。而义和团最后是被满清政府镇压了，砍头了，就说这个汉奸集团反而被他错认的这个外国组织满清政权给灭亡了。同样道理，到了文革时代，毛泽东时代搞文革，当时的红卫兵起来也是去冲击外国使馆，而且呢，在国内把中国的90%以上的文物古迹砸毁了，比如黄帝陵夷为平地，把孔庙给砸了夷为平地，啊，各处的文物古迹都砸烂夷为平地。这个行为是什么呢？这些文物古迹啊，这些古庙，黄帝陵也好，孔庙也好，是中国的祖先之庙，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庙。但是这些红卫兵起来给烧了、砸了啊、粉碎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列祖列宗。那是什么行为？说他们是不孝子孙或者逆子逆孙，那都太浅了。实际上他们就是数典忘祖，他们就是在背叛祖宗、背叛民族，事实上就是汉奸。也就是说，当年毛泽东指挥的那些红卫兵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汉奸集团。同样道理推演到现在21世纪的20年代，中国的这些小粉红、自干五、五毛党和红色艺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重复了义和团的行为，重复了红卫兵的行为，去针对新疆人民，针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在另一种程度上又是另一种汉奸行为，又是一种汉奸群体、汉奸的鼓噪。他们巴不得把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当成中国的敌人，巴不得把新疆当成中国的敌国。中国近代作家鲁迅有一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可以用在这一回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红色艺人头上。不幸的就是他们被中共洗脑，被中共封锁互联网，不知道消息，被中共的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啊，当了汉奸而不自知。而怒其不争，就是说他们也不去争取他们的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连手上连选票都没有，根本都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就在那里瞎鼓噪。而共产党就跟满清一样，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举的是德国人马克思、俄国人列宁的旗子，把他们的指导思想放在第一位的是外国人、洋人、白种人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中共高官在临终前有一个名言，就是说要去见马克思，他们不说是见孔夫子或者中国的祖宗，他们去见马克思，足见他们的祖宗是外国人、是白种人。回过头来说，今天的这些亲共的、支持共产党的小粉红、自干五毛党或者是亲共艺人，恐怕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马列子孙，而不是中华儿女。话说回来，这回在中国出现的抗议风潮、抵制洋货的风潮，包括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亲共艺人，红色艺人，他们的行为呢，有抗议、有抵制、有这个焚烧行为，但是我觉得做的还不够。他们真正要抗议、要示威、要游行的话，他们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方式，那就是裸体的进行。裸体的游行、裸体的示威、裸体的抗议，一方面这是一个国际上流行的方式，有的很多环保人士就采取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呢，不仅是能够更引人注意，而且可以看到说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极限，忍无可忍，所以才会裸体示众。而中国这次的抗议尤其应该如此，因为这些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这些这些红色艺人、亲共艺人抵制的什么呢？抵制的服装、抵制的鞋、抵制的裤子。他们应该把上身的 H&M 衣服脱掉，把下身的优衣库的裤子脱掉，再把脚上的耐克牌球鞋脱掉。脱掉之后就是裸身示人、裸体示人，那就成了裸体抗议、裸体抵制。而这样的方式给人的感觉顺理成章，显得更为纯洁、更为纯粹，而且是更为真诚。因为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坦诚相待，对中国人民坦诚相待，对世界人民坦诚相待，这才是这一回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和亲共艺人、红色艺人正确的抗议姿势、正确的抵制姿势。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